美与空军称霸德克兰领空，断伊朗经济命脉。川普承认委内瑞拉新政府，下一步处理古巴。中共军机连续八日零绕台，专家说北京制造假象。墨尔本神韵演出，国际知名音乐总监盛赞美好创举。木村拓哉港片临阵遭换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3月8号。美与联军对伊朗的打击进入第八日，中东局势翻天覆地，战况持续升级。先讲空战，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出声明，确认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全球两大空军力量目前完全主宰伊朗上空。礼拜六作为美以联合空袭的一部分，以色列出动空军集中轰炸德克兰周边约30处主要石油设施，要彻底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个是美以首次对伊朗石油工业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打击，据推测这个只是刚刚开始。战斗机袭击后，德克兰和它周边几乎所有的主要石油储备设施以及几座炼油厂目前陷入火海，浓烟滚滚。有网友说这个是要伊朗神棍老命的节奏，看来无条件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开战一周以来的重要讲话，他说，我向以色列部队和以色列公民致敬，我们共同改变了中东的面貌，我们将继续共同战斗，似雄狮一样咆哮。他同时向伊朗人民呼吁，我们不是要拆散伊朗，我们是要解放伊朗，挣脱暴政枷锁要靠你们自己站出来。他强调以色列绝不会停手，直到消除伊朗威胁为止。川普同日表态，美军在三个月内击沉了42艘伊朗海军舰艇，瘫痪了伊朗的通讯系统，正以绝对优势赢得这场战争。川普说，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整个邪恶帝国，战争将持续到必要之时。推主比特币之书说，有人说伊朗可以反击，我想说两者的火力相差1000倍， B-52 的营运成本比民用客机高啲，出动一次可以丢落30几吨炸药，相当于60枚弹道导弹，一日出动30架次，每日不停地炸。美国就算今日开始一枚都不生产，弹药存量都够连续炸一年。而家革命卫队没有一些制空权，弹药仓库、工厂和发射车大部分都被炸毁了，反击能力越来越差。美以轰炸机基本上是畅通无阻，接着下来就是炸油田，切断经济来源。这个是革命卫队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摧毁产油设施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川普礼拜六表态，对油价空有成竹，他认为石油充足，美国拥有大量的石油，油价很快就会下跌。他补充说，我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不是有条件的。与此同时，多国对伊朗外交层面出现新动向。澳洲外交部长表示，澳洲政府正考虑向面临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但不会参与向伊朗部署任何地面部队。沙特警告伊朗不要再攻击他的领土和能源设施，如果此类攻击继续发生，沙特准备进行报复性打击。阿联酋总统纳哈扬在视察医院时罕见直接称伊朗为敌人，并警告说，阿联酋的手可以伸得很远，我们不是容易被吃的猎物。这个是阿联酋开战以来最强的表态。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统计，阿联酋共拦截伊朗221枚弹道导弹、1305架无人机，但仍有部分落入境内，造成人员受伤、三人丧生。印度方面亦都卷入风波，伊朗两栖登陆舰拉凡号以技术故障为由，向印度提出紧急靠港请求， 最终停靠南部港口柯兹，183名船员安置在当地海军设施。印度外长苏杰生强调，这个纯粹是出于人道立场，并非政治表态。同时，伊朗内部出现矛盾信号，哈梅内伊丧命后，伊朗成立了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理论上有三个月内选出新领袖的时间，但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已在伊朗内部引发激烈争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向邻国道歉，令很多人措手不及，因为这种道歉实属罕见，尤其在战时并未得到议会强硬派的认可。伊朗议员哈米德拉萨伊在 X 平台上声明，称佩扎希齐扬讲话软弱无力，不专业，而且不可接受，并同一些宗教人士一起要求尽快结束这个临时委员会的活动。改革派神职人员比格德利闹他无知，反驳说宪法根本没有限制委员会有效期，质疑委员会的有效性就等同于质疑政权决策机构的合法性。前部长阿洪迪在 X 平台上公开痛批，说伊朗战时抢位置的恶臭令人作呕，看来伊朗和保卫伊朗国土都不重要了，我们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并质问伊朗现在最重要的事到底是选新领袖还是保住国土。伊朗媒体报道，由88名成员组成的专家已经召开选举会议，新的最高领袖可能在24小时内诞生。网友说，外面被炸烂，入面还在抢位置，这个是伊朗政权的真面目。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很快就会选出新的领导人吗？伊朗会不会很快投降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各位观众朋友，在关注国际时局的同时，我们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小宇宙。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被遮蔽住。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都很累，没来精神，其实就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些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除多余的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配搭宝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啦，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翻。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而家购买18味山珍组合装，仲有优惠添，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订购啦。川普3月7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出席美洲之盾峰会，期间讲了古巴的未来。他表示，共产古巴现在已经走到尽头，正同他的团队谈判。同时，川普向多名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全新军事联盟，目标是铲除示弱这个区域的犯罪集团。峰会的信号相当清晰，美国要重新主宰西半球，不给中俄有任何插足的空间。委内瑞拉方面，川普宣布美国这个礼拜已正式承认委内瑞拉政府，并达成一项黄金协议，双方将共同合作促进委内瑞拉黄金和其他矿产的销售。美国国务院5号亦都发表声明，确认美国和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古巴走到今日这一步， 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活捉了马杜罗之后，对古巴祭出能源封锁。委内瑞拉是古巴重要的石油供应国，古巴自从1月9号以来没有再入口石油，航空公司被迫减少飞往古巴的航班，岛国的长期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讲到底就是断油逼投降。不过川普亦都坦言，美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伊朗，但他承诺我们将会处理古巴，并强调美国的新准则是不容许敌对外国势力在这个半球取得一席之地，矛头直指中共和俄罗斯。一连串动作令不少观察人士惊叫，川普正重塑在整个西半球美国的影响力，速度之快出乎意料。网友评论相当踊跃，有人说伊朗打完打古巴，川普就是要将一个个共产政权收拾，亦有人说黄金协议，古巴撑了几十年，最后还是被断油逼到谈判桌上，果然还是经济最有用。近日出现一个相当罕见的现象，几乎日日来台湾防空识别区骚扰的中共军机突然消失了整整八日。根据台湾国防部资讯，中共军机自从2月27号到3月6号连续八日都没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研究机构安全台湾学会整理政府数据，今年截至目前，中共已派遣460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较去年同期下降 46.5%。 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大纪元报道，专家分析背后原因是多种因素同时交叠。首先是石油问题，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指出，中共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干扰都很耗油，中共从伊朗入口的廉价原油管道因为美伊战争实际已经切断，没钱嘛，很多时候你要从金流去看就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其次是军队内部大整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表示，共军的整肃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共军队正进行指挥体系调整，可能削弱整体战备状态。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一月被捉后，二十大后已经有15名现役上将落马，另有20名上将失踪，数十个要职出现空缺。第三是即将来到的川集会。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国防战略专家陈文甲表示，习近平即将同川普在北京会面。以往在重要会谈前，中共时常透过短期降温来避免局势升高，以塑造相对稳定的外表形象。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亦都透露，北京可能企图制造我好和平的假象，阻止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红学院一针见血点破，以其讲中共是被吓到，我们更倾向认为中共正在重新调整威胁，准备下一波对台湾的施压。与此同时，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厄崔尔亦都发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中共侵台，可能同时以网络战、政治战、经济要挟、展示武力威胁等多种手段向澳洲施压，阻止堪培拉支援台湾。另外，中共还会煽动澳洲华人社区散播极端言论，令澳洲社会失去冷静果断应变的能力。台海危机不单只是考验军事战备，更是对整个澳洲社会韧性的考验。3月7号，神韵艺术团在澳洲墨尔本会展中心普莱纳粹剧院连演两场，吸引了各界精英前来观赏，好评如潮。当晚最引人注目的观众之一是曾任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音乐总监的国际知名作曲家威尔斯，他创作过8部歌剧和10部音乐剧，是曾经为伍迪·艾伦担任音乐指导的大师级人物。威尔斯和一名中国音乐人 一同观看演出，这个是他第二次观看神韵，赞誉更胜从前。他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一个美好的创举，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威尔斯对神韵乐团的现场演奏特别着迷，从乐池中传来的二胡声，那种表现力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滑音方式和整体音色的韵味和西方乐器截然不同。他还对神韵的服装爱不释手，并开玩笑地说，如果你问我看完今晚的演出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想订购50套那些服装。这位国际知名的音乐总监说，中华传统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相似之处，传统的中国人慷慨善良，重视教育和家庭，自己肯定会将神韵推荐给其他人，非常乐意。制药公司总经理赖利皆好友，社区法律官员汤普森一同观赏，对演出赞不绝口。赖利说，中国有很多故事值得被世界睇见，但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历史被抹去了，神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将这些历史呈现出来。但想到我在中国的朋友没办法看到这样的演出，感到非常难过。全国销售经理安妮特和近82岁的母亲肯贝尔同场观赏，母女两个激动不已。安妮特说，这个是我50年来看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今日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我可以每日都来看。肯贝尔就说，演员的动作整齐划一，另一个手指都不会错位，太完美了，非常感谢。我就来82岁了，我希望明年或者是神韵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来看。在礼拜六，一个令日本粉丝相当失望的消息传来，天王级男星木村拓哉原本已确定加入香港大制作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就是因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最终被忍痛换角，由吴彦祖顶替上阵。早在2024年，港片《九龙城寨之围城》上映后票房大卖，不单止在香港本地冲破了1亿1000万港币，还成功打入日本市场，票房突破5亿日元，成绩出色。导演郑宝瑞当时就说，难得港片受到日本观众这么热烈支持，续集一定要加入更多日本元素，回馈日本粉丝。去年十月，续集正式宣布开始筹备，木村拓哉已答应接拍，并且收了剧本，更准备和郭富城上演对打戏码。消息一出，令无数粉丝兴奋期待。不过计划追不上变化，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续集剧组人员经过多方商量，唯有作出艰难决定，忍痛终止和木村拓哉的合作。木村对合作告吹，亦都感到无奈，但双方已达成共识，取而代之的是吴彦祖将加入演出，电影将在本月开拍。因为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和香港的娱乐圈，另一部原本可望成为中日明星合作的大片无缘成真。消息传出后，网友议论不断，有日本粉丝说，木村加盟本来最期待，太可惜了。有评论说，以前的港片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敢拍敢讲，不怕得罪人，现在处处要顾虑北京面色，连找个外国演员合作都要看政治风向，那还有什么创作自由？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